今天开始我们主日学马可福音的第十一课。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天气很热，求主纪念我们一起服侍同工，也保守我们转播一切的这个程序都流畅顺利。请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用你的恩典，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合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从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第十一章呢，进入了主耶稣最后的一周的在地上的事工。那前边呢，讲的是主耶稣融入圣城。第一天呢，融入圣城以后，就在周围查看了这个圣殿里边的一切的这些摆设，然后呢就回去了，因为天色已经晚了。那么第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主耶稣这个七天的时间呢，马可福音里边每一天都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主耶稣都做了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二天。第十二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那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门徒也听见了。那这个小小的事情，在主耶稣他们出发这个也就应该在村边或在什么地方，离这个伯大尼不远的地方，就主耶稣忽然感觉到饿了。那这个时候饿呢，显然有点反常，因为也就是上午的时间，因为刚刚吃过早餐不久。那主耶稣为什么饿了呢？我猜想有可能主耶稣呢没有吃早餐，因为他早起要和父神祷告。早起祷告呢是主耶稣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他几乎经常看到圣经里面介绍他早起祷告，尤其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最后的几天时间嘛，他应该更加迫切的要跟父神有一个交通，所以主耶稣错过早餐呢，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那耶稣饿了以后呢，因为已经出来了，那么就不想再回去，所以呢远远的看到有一棵无花果，那看到树有叶子他们就过去。那个这是什么意思呢？无花果我们知道是没有花的，那这个无花果有没有果实呢？他们的一个标志就是看它有没有树叶，如果有树叶呢，就说明这是一个健康的活着的无花果树，那么他们就认为应该是能找到果子，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树底下，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果子来吃。那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那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主耶稣找不到，然后呢就咒诅这棵树，说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就是一种让它死掉的这个意思。那么有人会讲，是不是主耶稣过于苛刻对这棵树？既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找不到果子，是不是应该也合理？那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生活，知道无花果的习性，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无花果我们知道它是六月份才收获，这个是现在这时候呢应该是三月份，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就是复活节，每年都是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在收获前三四个月的时候呢，这时候无花果当然没有熟，但是呢通常这个时候呢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没有熟的无花果，而且呢这个没有熟的无花果呢是可以吃的，是很甜的。其实呢这个伯法奇这个词啊，就是未熟的无花果的意思，就是在伯大尼对面这个村庄就叫未熟的无花果，可见吃不熟的无花果是一个经常的事情，不是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好像生的就不可以吃。 那言外之意呢，这棵无花果它有树叶，是看着是很健康的，应该有果子的，但是呢他们却找不到果子。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棵无花果是不结果子的。如果这时候找不到果子，就说明今年你也就不要指望有果子再接到了。所以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是因为它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并不是说因为没有到季节咒诅它就没有道理，而是没有季节，虽然没有成熟，但是应该你有一些个未熟的。就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耶稣咒诅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树。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有一个主人看到这个无花果三年不结果子，就说把它砍掉吧，白占地土。这一个白占地土的树呢，留着也没有用。那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并不是自己心里边默默的一个活动，而是他要把这些话讲出来，而且让这些门徒都听到。为什么要让门徒听到呢？这跟后边的这个反应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以后，主耶稣要因为这个无花果树的问题要给他们有一些教导。那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个无花果的咒诅和它的枯干之间，又主耶稣有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在这个两个事件中间呢，马可又插入了一个洁净圣殿的事情，所以这又是一个这个我们叫的三维制的这个结构，是在两个事件，这等于是一个事情的中间插入另外一个事情，这中间呢是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内在联系的。那我们晚一点会跟大家分享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联系，我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提醒，跟大家有一个印象，大家可以思考。那这个没有结果的无花果和主耶稣洁净圣殿当中到底之间有什么一种内在的联系，有一个什么属灵的含义。好了，那我们接着在十五节以后，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械从圣殿里经过，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倒使他们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那这些人怕耶稣，是因为群众都接受耶稣，稀奇他的教训。他们如果是公开的来抓耶稣，他们的担心就是百姓这些群众可能要造反，所以他们怕耶稣并不是真的怕耶稣，而是怕群众造反。耶稣洁净圣殿有两次，那第一次呢是刚刚出道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那第一次洁净圣殿呢和这一次非常的相似，那一次呢这些犹太人祭司长没有像这一次反应这样的强烈，他们当时只是问，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要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这一次呢，三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光景丝毫没有改变，依然是充满了这些做生意的人。所以主耶稣这次的话呢，比上一次更加的强烈，更加的这个说的更加的这个话更加的重，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了贼窝。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些人就是贼。那这里边主耶稣这句话呢，和有两处呢旧约是有关系的，一个是称为万国祷告的殿。那这个圣经呢在哪里呢？在以赛亚书的56章6节，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因为这主耶稣这段话呢，我们要从旧约里面对照来看，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些祭司长文士有这样的一个责备。 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国，这里边写的是万民祷告的殿，万民万国是同一个意思。那以赛亚书讲的很多是末后的事情，就是在将来神的殿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他们来敬拜的地方，而是变成了一个万国祷告的殿。这里边讲到是那些守安息日，那些持守神的约的人，那些外邦人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是那些归信回归向神的人，他们呢也要来到神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神，向神祷告，这个殿要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这里边的一个含义就是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不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呢，他们把这个殿，把这本来是万民来祷告的殿呢，变成了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地方，变成一个贼窝。那么一个贼窝和神的这个圣洁的一个圣殿，这个差距是一个非常的巨大，让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居然变成了一个污秽的，一个让人谋利充满了贪欲的地方。那关于这个圣殿呢，前面讲的这个贼窝呢，又有一处在旧约里边讲到的一个这个关于圣殿的这个事情，那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这里边这一段呢，我想我们也有必要把它来读一下。那第七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些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所以这个把神的殿看为贼窝，不是主耶稣那个时代才有的事情，在他之前600年，在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已经是这种光景。那接着说，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着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所以我要称向这称为我名下的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实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那以法莲呢，就指的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代表。那这个耶利米呢，那个时代北国已经灭亡了，耶利米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他当时是责备犹大的那些宗教领袖，那些长老们。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你们去向示罗去查看。那示罗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在那个地方，在示罗地方就定为，这里边说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地方，就是神所选择的地方。在示罗这个地方呢，就把会幕安放在那里了，安放那里长达450年，一直到撒母耳那个时候。我们看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他们年年都上示罗耶和华的殿里边去敬拜，所以示罗这个地方呢是长达几百年，一直是会幕所在地。但是神就通过耶利米就告诉这些当时这个时代的这些人说，你们去示罗再看一看，曾经称为神名下的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荒场，一个荒芜之地，原来是那样的一个繁荣的一个人们都来敬拜的一个地方。 他们就是耶利米，就是说你们去看一下示罗这个光景，将来你们这个看为一个这个你们所倚靠的这个圣殿，就是那个光景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说因为你们和这个外邦人一样，都是悖逆神的。这里边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里边三次强调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三次是最高级的一个重复，那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殿看为极为宝贵，而且他们倚靠这个殿，认为只要殿在，那神就在。实际上殿在，神不一定在。那这个殿呢，是这个当时这个殿呢，就耶利米那个年代的殿，是所罗门建的，是第一圣殿。那建殿的时候呢，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当时耶和华向他显现，讲了很多话。我们就看最后两句话是怎么讲的。前面讲的是说，如果你真的像你父亲那样遵守我的命令，那我就保守你们。那接下来就说，倘若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是神跟这个所罗门王对他的一个警告。当然神有祝福也有警告，说假如你们听我的命令，像你父亲一样诚实这个正直的行在我的面前，我就保守你们。如果你们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的命令，那我就弃绝这个殿。也就是说这个殿虽然还在，但是神已经不在了。当时耶利米就警告这些人，你们不要倚靠这个殿，你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但是呢耶和华已经离弃你们，这个殿将来要会被毁掉。那我们回到这个主耶稣那个年代，这个殿同样的，主耶稣就用这个，你看就这里面两处经文，两个先知都讲到关于殿的问题。当人把殿不珍惜神的殿，违背神，把神的殿当成一个得力的途径的时候呢，这个殿其实已经被神弃绝了。那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虽然人们在旁边欢呼和塞纳，但是主耶稣他心里边是愁苦的，他为这个耶路撒冷哀哭。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眷顾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在神的面前怀着一颗敬畏神的心，在圣殿里面敬拜。那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怜的，这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宗教的形式，表面上看他们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部就班的来敬拜来献祭，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徒有其表的一个形式，里边的实质的内涵，宗教的信仰的内涵，诚实的在神面前那种神的约他们根本就没有守，他们而是走一种虚假的形式，目的是为了赚钱。他们把圣殿那些献祭的东西作为他们一个得利的一个途径，在里边有买卖牛羊鸽子兑换金钱。那看到这个圣殿的光景，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主耶稣洁净圣殿和这棵无花果树当中有一个之间有一个联系。那么这个联系就是无花果树 表面上它是有树叶的，是一个活的，是有生命力的，但实际上呢 它是没有果子结出来的，它的果子是虚无的，就像那个圣殿，它只是一个徒有外表的一个宗教的形式，真正的核心的和神的一种关系已经失去了，已经没有了。所以一个宗教当它没有失去真正的和神的关系以后呢，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那回到我们现在当代的教会，我们可以说实实在在的讲，现在有不少这样的教会，就是一个徒有其名的教会，虽然也挂着一个基督教某某教会的一个牌子，但里边是不是主耶稣真的在里边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主耶稣自己他说，我在外边敲门，你们如果人听到了来开门，那我就进来，那说明主耶稣是在门外的，没有在教会里边。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下来烧掉。那传道书也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个教会的教堂在这伫立着，一代一代基督徒，有的离开了，有的死去了，当中有多少真正属神的人，只有主耶稣自己他最清楚。那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光景，我们要反思，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像这个保罗警告这个格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要常常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也就是你们的信是不是真的是对主耶稣的这种信靠，还是靠一些人的学问人的理论在这个教会当中来管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九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他们是这里边我们讲到早晨呢，又是第三天了，就是星期三早上。耶稣他们这几天呢，每天晚上要回到这个伯大尼，应该是住在拉撒路家里边。每天早上他们就出去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几天的非常清晰的这个描述。那么这第三天早晨，他们又从这个树的旁边经过，这时候呢，看这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彼得就想起了耶稣昨天的话，那就说了，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但是呢，我们这边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21章19节，这里边的描述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19节，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么这两个地方看呢，好像有一点点的出入。这个马太福音说是立刻枯干，然后呢这个马可福音讲的是第二天早上，这个彼得说看到了，说枯干了。那么差一天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出入呢？那有些人就根据这些的小的问题呢，就质疑圣经的这个真实性权威性，认为圣经自相矛盾，两个福音书讲到的差一天，有一个说马上枯干，有一个说这个第二天才枯干。那其实如果我们就是按照人的理性来思考，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目击证人他们得出的结论，我们如果说是100%的，一字都不差的，是非常少的。那同一件事情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是大体上大的方向上一致，那个人每个人的眼光他们的看法看到的这个情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问题怎么来处理呢？那我们知道，当亚当在伊甸园里犯罪的时候呢，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吃了以后呢，他又活了900多年，并不是马上死的。 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这个话一出来呢，这个无花果树其实马上就死掉了。但是呢，如果说立刻枯干，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拿刀把一棵树的树枝砍下来，那这个树枝会，这个叶子马上会干吗？它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可能几个小时慢慢的枯干掉。那所以说这个马可记录的说第二天早上看到枯干呢，就是正常的人的眼光能看到的。第二天晒了一个整个24小时以后呢，应该是非常枯干了，已经干到就是说那个颜色完全变化枯萎了，甚至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根都枯干了。那这个马太为什么他说立刻就枯干了呢？这人的一种感觉，属灵上就是说当你知道这棵树死了以后呢，你会有感觉它好像就枯干了，实际上呢也会有一种感觉的。如果我们刚才我们讲了把一个树枝折下来，我们会感觉到它马上那个树叶就好像有一点萎缩，因为这个源头已经没有了，这个水分就一下子就开始往后往外就蒸发掉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矛盾，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这种观察得到的一点点的这个不同的一个反应，恰恰说明这是每一个人真实的一个记录。这个马可福音是这个彼得的讲道，是彼得的记录。那彼得他亲自讲这句话，所以呢他记得非常清楚，是第二天讲的。那马太呢，他也是跟随耶稣的，他站在旁边，在他的眼光看来，这个树当主耶稣这话一出来呢，这个树马上就枯干了。这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感觉，因为马太对神的这种信心，因为我们也看到等一下主耶稣会说你们要信服神，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这个看到马上枯干我也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看到神咒诅一件事情，我们会看到他的已经是死掉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耶稣所说的你们当信服神，就是我们要对神的大能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信心，一个认识。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理性把神的能力给束缚住，因为人做不到的事情神也很难。就像前几天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主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过针的眼还难，在人看来骆驼过针的眼是无法想象的，那我们就认为神也做不到。这就是说我们用人的理性限制神的能力。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接下来主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又是挑战人理性极限的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当中的不论哪一个人，他如果心里不疑惑的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呢？他就说对一个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这个是我们要这个把这个想象的非常的鲜活的一个情景，就是主耶稣说你站在一个大山的面前，你对他发命令，不是你把他挪走，而是命令他自己挪开，而且让他自己呢投到海里边去，就像把这个大山当成一个活物一样，他会挪动，而且他自己会跳到海里面去。这个是完全挑战人极限的，一个大山对一个我们人的理性来说能想到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山。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无法超越的困难，我们就说像一座大山那样。那耶稣就说就是这样的一座大山，你只要不疑惑，你可以命令他自己挪动，自己投到海里面去，而且他说无论哪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对我们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太夸张了。其实 主耶稣也圣经里边也没有记载他做过这个事情，也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做。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一个夸张的手法吗？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说根本不能做到，只是一种这个一种手法而已，一种文学的一个手法。其实呢，我们刚才讲了，任何事情主耶稣不一定要他要做出来我们才相信他，而是他讲出来的话每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存在的。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说一句话就有了，那他让一座大山离开又有什么难的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信心，主耶稣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完完全全可信的，是真实的。那这句话呢非常的，我们要学的时候呢，这里关系到一个祷告和信心的问题。那我想多说几句关于这句话，就是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是怎么来理解。我们什么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这句话呢被这个有些教会，尤其是灵恩派这一类的教会吧，他们就强调这句话，说只要你信心够，你可以按照你的这个信心来求任何事情，只要你相信这个事情神给你成就，就一定会成就。那这样理解这句话呢，从这个文字上面看呢，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信你能够得着，就一定会得着。那么他们就忘记了这个什么叫信，这个信到底是核心是什么，信的根基是什么。信是得着的，是信什么？是信自己吗？还是信神？那他们就认为是，我只要我相信，只要我不疑惑，我认为是一定可以成就的，那神就必须得给我成就，圣经这样讲的。其实他们把主次颠倒了，耶稣讲的信是得着的，这个信是基于对神的信。如果神给你一个确据，给你一个验证，表明这是神的心意，那你可以这个坦然的接受，相信这个事一定会成就。那么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当他去给以撒娶妻子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祷告，在井前他说，如果一个女子来我打水，我跟她要水喝，她给我水喝，还给我的这个骆驼也打水喝，那呢就说明神你给我预备，给我的仆人，给我的主人预备的这个妻子。那当他这个话没说完的时候呢，利百加就来了，就按照他说的成就了。这时候他就眼睛就定睛看着这个利百加，他心里边就有一个确据，他就是相信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信是得着的，就必给他成就了。因为他的信基于神的应许，基于他跟神的这种交通，他能够得到这个神给他的确据，他心里边对神的这种相信，当然是神已经给他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凭着自己，凭着我们自己就相信这个事情一定是神给我们成就的，那我听说过一件事情，就是有的人他呢为一个病人祷告，他就像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是一种宣告式的祷告，就说我宣告神已经医治你了，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得救。那呢因为他这个病呢是一个绝症嘛，可以说就最后就过世了。那这个祷告的人呢，他们是几个人的，他们一起就祷告，他们认为呢神一定会，既然神要医治他，我们相信神能医治他，神没有医治他，他现在他死了，那神一定会叫他复活。他说这是圣经里边已经有发生的，拉撒路都14天都复活了。那他们继续祷告，他们就说又宣告神一定会让他复活。那宣告祷告祷告了好多天，人也没有复活，最后尸体已经臭了，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来了，这个事情才结束。那么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是很敬虔 很执着，很有信心在祷告，说神啊，你一定会医治他，神一定让他复活。那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信是基于对自己的相信。我们有一个英文叫 self confidence， 是自信心，对自己的信心。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的这个上边，他对神的旨意根本就不了解。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是像雅各书里边说的，我们是妄求。我们千万不要落在这种误解圣经，好像是有信心，实际上呢是对神的一种悖逆。那我们永远要在祷告当中把神放在中心的位置，而不是自己。我们要知道主权永远在神的手里，我们是祈求神成就我们心中所愿的，而不是我们吩咐神、命令神去按照我们的旨意去成就。那我们更不能呢把我们的旨意强加给神，甚至一种赖皮似的威胁神来成就自己的心意。好，我们继续，感谢主保守。我们现在又恢复直播，今天这个秋生继续来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都是一切顺利。今年我们一起服侍同工平安，感谢主。好，我们继续下边这个刚才讲到信心和祷告，这个信的根基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确据也是来自于神。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确据。这取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这样呢可能会落入这种叫所谓的宗教情节当中来，这样是很危险的。那神不是像老爷爷对小孩子那样这个纵容娇惯的，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撒泼这个撒娇，甚至这个要挟这个威吓神就能够屈服，神就会这个顺从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来给我们成就。神从来不会受这种这个绑架的，也不会这个屈从人的这种主观的意愿。神是永远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独行其事。所以呢，我们祷告是把我们的心意告诉神。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他，把这个中心的地位归给他。我们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全，我们首先明白他的心意。腓立比书里边那边讲的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神的旨意当中来祈求，而不是说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告诉神了，把我们的心意，神就一定按照我们的心意给我们成就。这句话一定要这样来理解，好吧。那接下来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面讲到了一个祷告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状态当中来跟神祷告。如果我们还是对人怀有这个毒恨，落在罪里边，不饶恕人，那神也不听我们祷告。保罗说，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这个圣洁的手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手没有不圣洁，我们的手是污秽的，沾染污秽的，是犯罪的手，我们举起来也没有用，神也不听祷告的。那以赛亚书里边这个1章15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看这里边神听祷告一个条件，不能作恶，要自洁。如果我们祷告的状态不对，我们人的这个光景不行，那我们祷告也是无用的，神是不听的，神不听罪人的祷告。 接下来二十七节，他们又来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权柄的是谁？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那耶稣洁净圣殿呢，这一次这个引起了宗教领袖和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的极大的这个仇视，他们就来挑战耶稣。那么第一次三年前呢，他们是让耶稣行一个神迹，那三年以后他们不要神迹了，因为耶稣已经行了无数的神迹。这时候他们就是来公开的来挑战耶稣，你凭什么在我们的殿里边干这样的事情？说一句难听的话，就是你凭什么敢在我们的地盘来胡闹？谁给你的权利？那他们的质问有两个，一个是权柄是什么，另外一个的权柄的来源是谁。其实呢是同一个问题，如果搞清楚了权柄的来源，那这个权柄也就知道了。我们知道耶稣通常对别人的问题都不正面回答，往往是用另外一个问题问他们。如果他们正确的能够明白这个问题，也能够找到答案，那他们就自然就知道他们问的问题的答案了。但是呢，往往这些人呢没有一个真正谦卑寻求的心态，所以呢他们也不能够真正的明白，或者呢他们即使明白，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这里边就是一样，他们心里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在利益面前，他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承认，刚硬下去。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一章六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约翰是先知，先知就是从神那里派来的。那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但是呢他们居然对这样一个问题呢，他们还商量了半天。他们说，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的，那可能就会产生问题。耶稣会问，既然是从天上来的，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从人间来的，他们又担心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百姓，因为百姓都认约翰为先知。他们如果否认约翰的先知地位，可能引起百姓的这个造反，所以他们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地位稳固不稳固。那从天上来的，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那他们如果承认了呢，就等于是打自己的脸了，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这个约翰的先知地位。我们看到这个约翰施洗的时候呢，很多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不去施洗的，他们是拒绝的。那在这个问题面前呢，他们就硬着心干脆说不知道，就是明明知道也否认不知道。那耶稣就说，那既然你们不回答我，耶稣没说他们真的不知道，既然你们不回答，那我也不回答了。在这种呢辩论呢，在当时的这种辩论当中是一种非常common 非常普通的一个情况，就是我问你问题你不回答我，那我也没有必要没有义务继续回答你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已经被定罪了，因为耶稣再次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能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们再一次拒绝。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进入了十二章。十二章开始呢，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回答以后呢，就等于自己选择了与神完全的这种分离弃绝了。 那这接下来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点特殊，我们如果说它是寓言故事更加的恰当一点，因为比喻呢往往是针对一个问题，就是重点是一个问题，里边的人物呢也是有一个重点人物解决同一个事情。那寓言故事呢，就是里边每一个角色它都有它的意义，都是它一个所指。那这里边这个比喻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比喻呢我们先读一下。第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那葡萄园呢经常代表的是以色列国，那旧约里边先知也经常用葡萄园来这样做比喻。那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这个有人，这个人呢就是代表父神上帝，他栽这个葡萄园呢不只是把葡萄园栽那就不管了，而是呢他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具体的把这个葡萄园安排的非常的这个井井有条，圈上篱笆就是一个保护，然后呢挖了一个压酒池，那个葡萄园如果没有压酒池呢，这个葡萄就要卖出去，就没有这个收入就会很少。那如果有压酒池呢，那就是说它后续的这个我们叫产业，它可以酿酒，酿酒以后呢这个价值就提升了。所以呢说主耶稣说那个旧约里面经常讲是你们新酒和油都是代表一种比较高品位的一种生活质量，那收入就提高了，而且盖了一座楼，这个楼呢就是给他们居住的，所以神给他们安排的非常井井有条，非常的细致周到，然后呢租给他们，这个一切都安排好了，让他们这个有地方住也能够酿酒，这个非常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然后呢这个主人呢他就出去了，就完全的交给他们，但是这里边说的很清楚，是不是送给他们，而是呢租给他们。那我们都知道租就是你没有所有权，你只是使用权，而且呢要给提供租金的。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二节，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那一年了，那你种葡萄园，种葡萄有葡萄出来，如果酿酒的有酒出来，那要给主人有一些租金，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了，是不是？那结果怎么样？第三节，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非常意外。第四节，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这个迫害升级了。打头呢是一个非常这个羞辱人的，而且是很致命的。然后呢第五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你看逐步升级，从普通的打到打头凌辱，最后呢杀人。然后呢接下来又讲，又打发好些仆人，就是给了很多次机会给他们，他们有的打有的杀，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这让他非常的不解，这些人受了这个主人的恩惠，给你们预备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好的一个葡萄园，反而呢这些人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把这些仆人有的打有的杀，这个我们想也太没有良心了，也太胆大妄为了，真的让人不可思议。而且我们感觉这个主人是太仁慈了，太软弱了，为什么就一个一个的打发让这些仆人去送死呢？我们对我来说我有点不是很能理解。而且最终呢第六节还有一位爱子最后的一个选择，好像主人的仆人都打发已经没有了，最后就剩着一个独生爱子了，这个主人呢还是抱着一个一线的希望，说希望这些园户呢看待这个爱子的情分上，因为这个主人的缘故尊敬他的儿子，所以唯一的最后的一点盼望。 让他们能够尊敬他的儿子。谁知道呢？这个结果，这些恶人呢，恶到一个地步，居然他们看到这个主人的儿子来了，他们这个贪心更加的大，他们想永远的占有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看人心的恶，恶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于是呢，就拿住他，杀了他，并且把他丢在原外。那把一个人的尸体暴露在野外，这是对死者极大的不敬。我们就看到人心坏到一个地步，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然后呢，而且对他们有恩的人呢，是这样的一种残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第九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耶稣在这里面提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面对这样一群恶人，毫无悔改，给他们这么多机会，这时候这个主人还能做什么？甚至连他的最后的独生爱子都牺牲了。我们知道这个独生爱子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那结论就是要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在这个以赛亚书五章二节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段话，我们也读一下。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在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和前面耶稣问的那个问题非常的相似。神说，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时间，你看这里面几个动词，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葡萄树，盖了楼，凿了压酒池，这么多的辛苦，最后换来的是野葡萄。野葡萄是不能酿酒的，不能吃的，是苦的。那他能做的就是撤去篱笆，把这个保护完全拿开，使它被吞灭，拆去墙垣，使它被践踏。人类的历史就像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周而反复。我们看到这个几百年以前就是这样的警告，这样的结局，到主耶稣那个年代还是同样的发生。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了，他们明明看到耶稣所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呢，他们就硬着心，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第十节，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墙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匠人当然就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最宝贵的一块石头他们弃之不用，但是呢，神定义让这块石头做了房角石，要建一个新的房屋。在新的房屋中，这个匠人是没有份的，这是主所做的。那么这个结局呢，就是这样，他们选择自己离弃，被神所厌弃。旧约的这个葡萄园和这里边的这个葡萄园，两处的葡萄园，非常相似的一个比喻，让我们也看到神对他的百姓是何等的爱，预备是何等的丰富，也看到了人 的罪何等的大，人心的恶是何等的败坏。那这个我们说是一个寓言故事，里边呢有父神，有基督，有先知，还有这些园户，这个 悖逆神的这些宗教领袖们。那这个比喻非常的清晰，很清楚。所以第十二节说呢，他们看出的比喻是指他们说的。所以你看，人其实内心都是很清晰的，他们明明看出来，但是呢，人的反应呢，看到了自己的罪，看清楚了耶稣的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但是反应是想要捉拿他，还是想要捉拿他。但是呢，他们怕百姓，他们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地位要稳固，不能出乱子。这些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本来是不想在这个逾越节抓耶稣的。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二节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百姓出乱子，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能就会失去他们的地位。那也就是说，他们想本来打算呢，在这个过节以后呢，再找机会抓耶稣。因为在公众的场合呢，他们想如果抓耶稣的话，可能会引起百姓的造反，因为百姓那时候是欢呼把耶稣迎进耶路撒冷的，所以呢，他们很惧怕，所以他们说不可在节期，要过节以后。但是呢，为什么后来就是在节期又抓了耶稣呢？我们这里边就看到犹大在当中确实起作用了，因为犹大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抓耶稣，这些百姓都没有看见的时候。而且呢，这些祭司长也很清楚，如果在这种偷偷的把耶稣抓起来以后呢，这些百姓的这种感觉就会改变。事实上就是这样，当这些百姓看到耶稣这样容易轻易的就被抓了以后呢，他们对耶稣的看法马上就改变了。同样一批人，他们欢呼着何塞纳，耶稣大卫的子孙，几天以后呢，他们就喊着钉他十字架，因为这不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和他们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就马上弃绝耶稣了。当然这一切都在神的完全掌管当中，如果不是这样呢，主耶稣就不在逾越节那天被钉死了，他就是不能是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犹大不能因为他出卖耶稣了，他成就了主耶稣在逾越节这天钉十字架，他就有功劳，他的罪必须自己承担，是他选择的背叛主耶稣。那么接下来呢，是几次的这个不同的人群，在十二章里边呢，就是他们派出了几次不同的人群来和主耶稣来挑战，用不同的问题来试探耶稣，试图抓住耶稣的把柄来控告他，为将来呢这个抓耶稣就是积累一些素材。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呢，还多少时间啊？哦，那应该要不今天就算了吧。就讲到这儿吧。第十二节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吧。好，第一个，耶稣在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咒的无花果树，是不是太苛刻？不是苛刻，因为这个时候无花果树也应该是有一些没熟的果子也吃的，并不是非要到收无花果树的时候才可以摘无花果，这是一个没有结果子的树，因为有叶子就证明它是一个活的树，但是呢它没有结果子，说明它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树，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二个，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是什么意思？那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将来在末后的这个殿呢，成为一个万国的民都来祷告，也就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所有的人，一切外邦人只要他们愿意的归向耶和华，愿意守神的约，都可以在神的殿中来祷告，能蒙神的恩典。那第三个，心里不疑惑和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怎么样来理解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讲到一个信心和祷告，这个信心的根基 是神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中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这个应许、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和他的公义上边。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不符合神的这些心意的，不符合神的属性的，那一定是神不会成就的。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私欲来祷告，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多大就一定会成就。这个不疑惑呢，也是对神不要疑惑，不要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能力疑惑。这雅各说，我们这个那些疑惑的人呢，就像海中的波浪翻腾，不要想在神那里得到什么。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这种完全的掌管上面。第四，耶稣为什么问祭司长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这和耶稣的权柄有什么关系？那耶稣的权柄和施洗约翰的权柄是出自于同一个权柄。那么这个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是从天上来的这个洗礼，那么也就同时承认了耶稣基督也是从天上来的权柄，这是同一个权柄。所以呢，这些人他们硬了心，他们不承认，他们宁可不回答。所以他们这个用自己的行为就等于是自己选择弃绝神。第五个，恶缘户的比喻和一般的比喻有什么不同？这个比喻呢稍微特殊一点，就是它里边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所指，都有一个这个意义在里边，所以呢就是更像一个预言的故事在里边。这个每一个角色的所指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呢就是天父，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些仆人呢就是各个时代的先知，他们不同的年代来呼唤以色列人来悔改，但是呢每一次这些悖逆的百姓呢都是选择来玩梗弃绝神。好，第六一个今天没有讲。好了，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今天这个不平凡的一个天气里边，让我们能够继续来传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拦阻。我们真的俯伏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是掌管万有的，我们的信心是在于你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你的信靠，对你的能力，对你的权柄的这个不疑惑的来信靠上边，而不是对我们自己的相信。我们的祷告也要在我们的主的旨意里边来呼求你，来寻求你，愿你的旨意来成就，就像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哇，我们真是让你的能力来继续来看顾我们下边的，我们的一起来敬拜和我们牧师 的讲道，都求主来拖着，让我们真的在一起服的当中，为的是来荣耀你，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里边得到建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更加的有信心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Thank you.